好，我们一个礼拜多一天啊，结束了若书二书嘛。我们今天读了这最后的四章哈，21到24章。那最后两章是若书二的遗言了哈，最后的交代。那么从21到22章，就是我们前面看见呢。若书二把领土分给了12个支派，我们知道，那么勒位人他们因为是特别被选的上主的子民啊，司祭，他们要住在勒位城里面。这边谈的是分勒位城啊，很有趣的啊，就是我们看见呢，那一开始谈到了这个谁在分呢？啊，是若书二跟厄勒阿扎尔。那厄勒阿扎尔是谁？刚最后结尾读到了嘛，他是这个亚郎的孩子，亚郎的儿子，是第二代亚郎跟梅瑟。然后呢，厄勒阿扎尔跟若苏厄，当若苏厄不是梅瑟的儿子，是龙的，就是被梅瑟啊收来这边应该当小徒弟吧啊，我天主拣选的是借着继梅瑟的位置去领导嘛啊。好，那他们就来这边，就来到死罗。你看死罗已经开始越来越强调了重点，这个是核心的宗教地方，来分配。那我们前面读到了，这总共分了4次啊。那勒位家族呢，其实有3个儿子啊，就是克哈特、格尔雄跟莫纳迪。我回去去翻这个创世纪啊，勒位的家族3个儿子，但是可能这个克哈特家族太大，所以有。克哈特家族跟克哈特其他子孙，大概是指克哈特的长子吧，跟别的孩子，这个写的不清楚。好，一共分了4次嘛，所以克哈特家族呢，你看到分了13座城，然后呢，他的其他子孙分了10座，格尔雄的孩子孙分了13座，莫纳里分了12座城，总共是48座城。在前面户籍记早就讲好了，然后呢，这48册城当中3座是避难城，我们前面读过的，前面就出现了啊，很简单的，我说天子的诺言就完全实现啊，在这个第20章的结尾哈，上主向以色列家应许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了，当然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写法，很亮的写法。其实我们知道。前面已经提过了嘛，还有很多地方更没打赢嘛，还要再继续攻打的工作要做。好，然后呢怎么样呢？我们打完仗以后呢，我们还记得当他们从这个过约旦河前的时候呢，已经分了2个半支派可以留在约旦河东嘛。条件是呢，能打仗的人跟着去打，那边只有他们的老弱妇孺家庭可以留在这个东边，先开始就过他们的生活。现在打完仗的这 2.5 支派的战士男人们就现在要回家了，所以22章讲的，就没事就派他们回去了。然后呢，给他们一个很多书派他们回去，那给他一样离开以前要嘱咐几句话嘛，哈，很自然的嘛。所以说什么最跟关键还是怎么守法律？什么法律呢？第5节啊，爱慕上主你们的天主，遵行他的一切道路，遵守他的诫命，全心全灵归属上主，服侍上主。其实整个最后第10章都是谈一样东西了，就是爱天主，爱唯一的天主。好，可是呢，这2个半支派蛮有趣，他们走着走，要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从死罗出发哈，在死罗面前听若书的讲话嘛，讲完就回家了。到了约旦河往东走，到了要过约旦河，到他们的属地里面呢，他们在约旦河边盖了一个祭坛，这不得了，因为祭坛本来只可以有一座，啊，就是真是在现在在死罗嘛，过去是在会幕嘛。对不对？跟着会，现在到了死罗安定了，但以后到后来也是一样，到圣殿是一样，就一个的啊。他们盖了一个当不得了，他们以为在别的9.5支派就觉得他们大概要找别的神了啊，这不得了，开始他们就开始要去抗议攻打。那还好，他们没有立刻攻打啊。然后呢，我们记得他们派谁去呢？派那个厄勒阿扎尔的儿子佩莱哈斯，还记得佩莱哈斯吗？这个人。当这一个他们在户籍记的时候，有一个他们跟当地的庙祭啊，要那个去通奸的时候呢，佩莱哈斯一枪两命，那个人也出现了，但还是一样，他要现在率领去解决这一个宗教的问题嘛啊。好，那么我们知道还好他们很冷静啊，他们很冷静，他们给大家解释的机会，没有一开始就莽撞了，所以很简单，我觉得这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不要贸然行事。至少听听别人的讲法。好。 好，那他们怕什么呢？这就是其他支派的抗议，从第13到20节啊，他们怕，因为知道他们当时还有非常清楚，全民族是一条命。我们今天台湾想一想，全岛一命嘛，哈，他们是一样的了，哈。他们还提到后面提到的阿甘，对不对？说阿甘只是一个人犯罪，但是呢，有很多会众，全会众当中很多人都遭到灾害了，死亡的不止他一个。在第18节说，你们今天违背上主，明天天主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这他们怕的，他们已经很意识到他们是一起的，他们觉得这 2.5 支派呢不忠实，他们也怕被他们伤害，牵连伤害，好，这个是什么？好，然后那个解释很清楚嘛，他们在解释，他们也是一样的，正因为我们怕以后我们的子孙被你们的子孙排拒，怕你们子孙人多，就说这个约旦河本来就是一个界限，说我们不属于这个天主的不行，所以他说我们要做一个证据，在27节嘛，我们建这个祭坛只为在你我之间，在你我后人之间做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愿意在上主面前以全燔祭、牺牲和和平祭祭礼上主。就他们也是相信全民族只有一神，全民族共有一命，一样的啊，你看蛮有趣的一个表达嘛。然后他说你看看我们的祭坛的式样啊，第28节结尾那边，你看他就很清楚，不是真正的跟那个使罗祭坛一模，有点不一样，我们只是一个象征，要做个纪念啊。但可以说很像但不完全一样，大可以这么说了。他说这是个祭，说我们这不是要敬拜另外一个神，只是为做纪念，好像我们后面看到他们用石头，对不对，做纪念嘛，一样的。好，然后怎么得到谅解就各自回家了。好，然后在结尾是22章结尾，这个祭坛在我们中间证明上主是真天主。那么他们不论是河东或河西的人都共同朝拜同一天主，也都像好。然后就结尾了，那若是为了劝导遗训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感受啊？23跟24章其实是个重复的叙述，讲了两遍，差别是23章呢，若书问呢是什么？是跟这些现场的人讲他们大概他们共同的经历吧，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打仗的经验。那24章呢是比较溯到源头，从最早的天主召见亚巴郎，是更大的脉络，但是更精简的方式，就回顾了全部的历史到我们现在。然后呢24章因为很有趣，他这边谈的是他们召集的地方在设根，这蛮奇怪的，本来前面是因为已经把那个整个约柜放在使罗了嘛，对不对？记得吗？所以这个那23章没有说在哪里，他说二叔的老了，上了年纪，把大家招来，因为四境的平安无事，他就跟他们说过了很长时间说话的，我老了，我要死了，那去哪里的没有讲，那应该是使罗，因为前面他是把从使罗跟他们讲的话的人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很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跟各位讲过好几次的解释，就是不同的犹太的历史传统，两个关于若书厄晚年的最后的交代，有两个不同的传统，那现在被做这个最后的编辑者收集在一起，就都写上来了，23跟24章。好，内容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了，那么重点还是也叫他们怎么样爱慕唯一的天主，拒绝跟异族来往。这第11节12节说，你们要尽心尽力爱慕上主你们的天主，如果你们背弃上主跟中间剩余的异族，还在这边很诚实，还有异族在的，跟他们结婚的话，互相往来，你们就知道上主你们天主一定不会再从你们面前把这些人赶走了。好，他们怎么样？他们要成为你们的罗网跟陷阱，打在你们腰上的鞭子，扎在你们眼的芒刺。这个描写很生动，我常常觉得这个图像描写，你就想想看，那个腰上有鞭啊，然后眼睛有刺啊，像是什么感觉啊？想想看，比牙疼厉害了啊。好，然后呢，直到从上主你们天主所赐给你们的这个福地，你们从这边讲全被消灭，是他们的结，背弃天主的结局， 是一步一步的完全被消灭。那背弃天主在当时是跟异族开始来往，你明白那个毁灭率了吗？所以这个避免，但他既然不能够完全把他们消灭的话，那至少不来往，特别是不能通婚。好，这个整个的第23章24章一样，就是再一次的表达他们就把人遭到设根。好，然后回顾历史以后，然后有一句一小细节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从亚伯兰遭到最后，他说怎么到了11节说我们过耶里哥嘛，你们都有这个，现在开始回到他们共同的经验。然后呢，他们在整个的克拉罕地攻打时呢，有这些外邦的民族哈，阿摩尼人、培尼奇人、克拉罕人、赫特人、基尔加斯人、西威人跟耶布斯人，一共有几种民族啊？七种，对不对？七个外族嘛，哈。那教会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就是用这个就象征到我们今天讲的七罪宗啊。这个当然这是个非常勉强的连结，但是这个有这个发展啊。那这个七你可以知道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当然是个象征性的嘛。我们相信整个这个以色列克拉罕地不止这几个外邦人呢。我们台湾的这么本来什么几族，现在九族，现在十二族，对不对？越来越多族裔，你们发现吗？好，这也是个有趣的小连结了。不，这个是教会的传统里面，大概是很多就是神学学家说最后那个七罪宗来源啊，你也可以八罪宗，也可以六罪宗嘛，都可以的。其实讲实在，你怎么去数它？当然，这七个是大概共同生命经验的教会里面一起帮忙大家小心避免的。那这是连结在这个地方。好，接着怎么样？一样啊，在劝最后的劝勉第14节嘛，所以怎么样？要抛弃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跟埃及所侍奉的神。祖先本来在大河的另外一边，东边，就是这个大河应该是约旦河，更远的是什么？这个底格里斯河那些河，在那个最广的现在是伊拉克里面，从亚伯兰召叫开始，他们本来侍奉别的神明嘛，被天主叫来了。然后呢，他们又因为各样的历史的变迁去到了埃及，所以他们各地都有各地的神明。现在怎么样？这些通通要抛弃，所以亚伯兰以前的神你们要抛弃，你们在埃及以后所奉过的神要抛弃。啊，怎么样？唯独侍奉上主。啊，然后呢，再讲一次啊，这个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背叛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在第20节，啊，一样的。如果你们背弃上主啊，去侍奉外邦的神，在他恩待你们以后，他要转向你们降祸，消灭你们。一样，结局被消灭。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被消灭，到后来就是北国被消灭，南国被消灭。慢慢都应验了嘛，所以我们这都是一些最根本的原因，让学者们去推断啊，这些真正的现在圣经的成书是在他们都经历过这一切，他们回头写的，他们的一个信仰的反省，就因为他们在信仰上不忠实，他们遭遇这一些一切的这个恶果。好，那若说过蛮有趣的，他说你们不能侍奉上主啊，第19节，因为呢他是神圣不可侵犯，你们不行，你们不行。啊，若说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了，我要侍奉天主的啊，你们最好滚蛋吧。他们不，我们也要信，对不对？这蛮有趣的啊。当然，这个你可以看见，这其实真的是一个所有信仰者哈，就是很典型的写照了。我们都是站着来来去去的嘛，对不对哈？摇摆不定，这个模棱两可，我们一直如此嘛。这是写得非常非常传神呐。好，然后最后怎么样？他们好都决定好，他们这是一个信仰的宣誓，然后呢有一个证据，又立了一个石头，啊，在约瑟根，你看这个蛮有趣的，在瑟根立了一个石头，那么死罗那一个约柜还有用吗？啊，这可能是这可以看，这应该是大概是历史后来的发展啊，可以这么说，这蛮其实蛮奇怪的，如果你真的读的话，蛮奇怪的。他本来就有了一个使徒在那边是真正宗教中心嘛，就这个是可以去想。好，最后是若苏厄逝世了，好，他怎么样？110岁啊，徒弟不能胜过师父，不能比梅瑟更长寿啊，少10岁啊，这样子。好，然后好，你当笑话听吧啊。好，最后的31节很重要啊。若苏厄在世的时候以及他死后，那些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迹的长老们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侍奉了天主，就是这些人他们还亲身经历过啊，他们还可以什么很强的要求大家听他们的话，遵守天主。那么慢慢怎么可以看见，你可以知道下面民长自己发展了嘛，当这一代都去世以后就开始乱了， 啊，因为这个没有人，那为什么会乱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就一开始天主给梅瑟的命令，在逾越节的晚上说，你要每年不断的讲这个故事。啊，一个人不讲，两个人不讲，三个各种理由，那就结束了。啊，大家不再记得这个故事。最后一个小附录谈到这个若瑟也被安葬过来，这当然是若瑟在去世前交代的遗言嘛。那一个子孙还蛮好的根据，你看这边说怎么样，把若瑟怎么样安葬在瑟根。啊，那当然这个很有趣了，这个是你看只能是这个连结，那是不是历史上可以考证？这个当然就非常困难了。啊，这对我们而言不是重点。那么重点的关键就是，还是我们读完了这个若书的作品，最后还是那句话了，就是相信唯一的天主，侍奉他们。你看，最后他整个讲法就是几乎讲他只重复强调的十诫的第一诫，啊，十句话的第一句话。那的确是的，很多的神修学者们说了哈，如果守好第一诫，就守好了全部的诫命，啊，真正的样子。我们就努力吧，我们从明天开始进到这个跟若苏厄同时代的人都去世以后的一个历史情况，进到这个冥长记，我们明天就继续，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